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号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的礼，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了我也甘心。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及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无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家全家的眷属，都是招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及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面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并被饥荒所迫，都各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 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养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主啊，感谢你，也求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也看见你是那一位一切美善的源头，也看见你是愿意赐福于万民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主。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就坐。上周啊，我们波波弟兄的讲到雅各家70个人下到埃及，成为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国。那么大家注意到创世纪46章，摩西第一次用以色列人来描述这个族群。之前呢，以色列是指雅各这个人。那么神的救赎计划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如今这个以色列这一个族群已经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个雏形。那么回过去看，我们看从创世纪37章开始，这个整个的救赎的故事分成了两条线来推进。一条线就是在迦南的雅各的家族，另一条线呢则是被卖到埃及的约瑟。随着雅各带领全家人下到埃及，这两条线索现在要合并在一起了。我们看这个经文46章28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犹大本来是把约瑟卖到埃及的推手，他在第二次去埃及买粮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表现是很好啊，得到了他父亲的信任。这次呢就作为以色列全家的一个代表率先前往埃及。这也意味着犹大支派将来以后会成为以色列家族继承王权的一个家族。29节，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约瑟非常迫切的想要见到他的父亲。分离了22年之后，父子再次的相见，不需要任何的言语，只有深沉长久的哭声才能表达出他们的心中的那种相逢的喜悦。雅各他也表达出来见到约瑟的喜悦和他的这种满足。30节，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想一想当年雅各被告诉说约瑟被野兽给撕碎了，他当时的心情，他当时哭着说， 我必悲哀的下到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如今雅各真实的再一次的见到约瑟的时候，好像约瑟是从死里复活的一样。雅各也知道神的应许是非常真实的，如同在路加福音二章西缅见到婴孩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族群是带着使命来到埃及的，那就是神要赐福他们，使他们成为一个大族，并且要透过他们，透过他们这一群亚伯拉罕的后裔，祝福万国万民。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故事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是祝福、分别和寄居。我们先看祝福。祝福的意思在这里就是神赐福以色列，并且透过他们来祝福万民。首先我们看约瑟带他父亲雅各觐见法老，觐见法老当然少不了必要的礼仪，雅各可能也会感谢法老对他们家族的一个帮助，但是我们注意摩西在这里却不提这些，三节经文里面两次提到雅各给法老祝福，这才是重点。第七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第十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法老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希伯来书 七章这里说，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可是这里却是雅各给法老祝福，实际上这里雅各是作为祭司为法老祝福的，这是从神而来的祝福，这也初步应验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雅各是以色列的族长，他深知以色列族群的使命是要把神的祝福传递给世上的万民。我们刚才这一个画面可以让我们看到说，承受神祝福应许的以色列的族长与埃及的王他们的会面。埃及的法老生活忧郁，是位高权重的统治者，他却依赖雅各的祝福。雅各呢，看起来生活是岌岌可危，似乎是依赖于法老这样善意的接待，他是一个寄居者，但他却是神祝福万民的管道。在后面我们整个会看到雅各对于法老这个埃及的代表、世界的代表的祝福，整个应验在约瑟拯救埃及的大饥荒上面。约瑟凭借从神而来的公义智慧，在大饥荒中整个的祝福到整个的埃及。我们看十三节，有四十七章的十三节，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现在我们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里的人很难想象到严重饥荒的一个情景，好几年的时间土地都种不出来粮食，百姓得不到足够的食物，随时面临死亡的危险。在这个时候得到粮食就意味着得到生命， 十四节，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约瑟把七个丰年积攒起来的粮食卖给埃及和迦南地的百姓，让他们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命，然后呢把卖粮食所得到的钱财统统的拿到法老的宫里面去。注意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生意，但是约瑟并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生意当中去谋取私利，为自己捞什么好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长期的饥荒，坐吃山空，埃及和迦南的百姓钱用很快用掉了，可是日子还要过下去，怎么办？他们又来求约瑟，我们为什么要死在你面前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粮食，只有死路一条。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的一切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注意这里讲，约瑟并没有无偿的说把粮食给了百姓，这是很有意思的，他没有让老百姓说大土豪分田地，而是让老百姓用牲畜换粮食。他这样做维护了公平交易，让老百姓受益，也不让法老受亏损。同时呢，他还保护了这些牲畜、牛、驴、马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劳动力，饥荒以后可以帮助他们迅速的恢复生产。我们继续看，饥荒呢还在持续当中，因为这个饥荒非常长。说十八节，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很显然百姓什么都没有了，拿什么换粮食呢？只有用他们自己和土地来换。如果我们局限于今天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约瑟是在割韭菜嘛，约瑟是在趁你病要你命。但是在古代中东的那个时代，一个人可以用他所有的东西来付账，最后就可以用他的自由来付账，这是大家普遍公认的一个道理，以色列的律法也认可这个原则。毕竟在当时大饥荒的背景当中，活下来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系列的拯救饥荒的粮食买卖，约瑟就为法老买下了埃及所有的地，百姓呢成了为法老种田的佃农。第二十一节说，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这里说各归各城的意思，就是百姓离开了土地，住进了城里，成了法老的仆人，就是佃农，他没有自己的土地，是为法老来种地的。这个客观上让埃及的土地连成了一大片，方便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提高粮食的种植效率。如果不理解这一点的话，可能就会指责约瑟说剥夺了老百姓的土地和自由。但是在古代埃及的政治经济的背景下， 面临长期的严重的饥荒的时候，百姓所拥有的这些土地牲畜是没人愿意要的，是卖不出钱的，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你想一想，我们22年上海封城的时候，平常2块钱的青菜卖20块钱，你觉得贵吗？如果时间更长呢？如果食物更加的匮乏呢？根据历史有关资料记载说，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大陆经历了大饥荒，大约死亡的人数在3000万到4000万的样子。相比之下，约瑟他拯救灾荒的做法基本上是不会饿死人的。另外，在中东，古代中东经济上没有自立能力的人，往往自愿成为这样佃农仆人，所以你看百姓的反应，他们是真心的感谢约瑟，心甘情愿的成为法老的仆人。25节，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约瑟好像一位仁君，他施行的是仁政，绝对不是暴政。可以说，约瑟给埃及的百姓带来了生命的盼望。现在的百姓成了为法老种田的佃农，约瑟呢就把粮食的种子分配给他们，这也意味着饥荒很快就要过去了。23节，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1/5纳给法老，1/4可以归给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可以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看到，按照约瑟的这个安排，埃及的百姓只需要把自己从地里的收成的20%交给法老，那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对于百姓而言，这是大好的消息。在过去古代中东呢，也有文献资料记载，给种子这样的这个给到百姓的话，利息是非常高的，它要高达平均要高达33%，就是1/3。而这里约瑟安排的是20%，而1/5。这种安排实际上也是为大饥荒之后整个埃及的经济振兴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第二个关键词是分别。分别的意思是，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却是与埃及人分别开的。约瑟呢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神要使用他保全以色列的全家。约瑟在埃及生活了20多年，非常了解埃及的这种异教的文化，拜偶像、淫乱、追求奢靡的生活等等。当雅各全家下埃及的时候呢，约瑟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让以色列整个的族群住在埃及，却与埃及人分别开。31节，我们看，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约瑟 想要他的家族住在歌山地。首先歌山呢是非常适合以色列人放牧的生活。第二，这块地方它是位于埃及的东北部的边界的地方，离迦南是不远的。那么饥荒过后呢，也方便这个以色列人呢重新回到迦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这个族群可以生活在一个跟埃及人分别开的地方，不与埃及人混居，不与埃及人通婚，避免他们受到埃及异教文化的影响。以色列族群要住在歌山地，就必须得到法老的批准。问题是法老会欢迎这么一大群的难民吗？他会让这个游牧民族这一群人住在埃及最好的地吗？为了预备，约瑟为了预备他的哥哥们去见法老，约瑟再三